亲爱的小宝贝，晚上好，要开始给你讲故事喽。你的小耳朵都准备好了吗？
皇帝的新装。从前呐，有一位皇帝，他特别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为了要穿得漂亮，把所有的钱都花到衣服上去了。这位皇帝一点儿也不关心他的军队，也不喜欢去看戏。要不是为了炫耀一下他的新衣服，他也不喜欢乘着马车逛公园。他每天每个钟头都要换上一套新衣服。其他的国家人们提到皇帝时总是说，哦，皇上在会议室里。但是人们一提到这位皇帝总是说，哦，这位皇上在更衣室里。在这个皇帝住的那个大城市里，生活很轻松很愉快，每天都有许多外国人来。有一天呢，来了两个骗子，他们说自己是纺织大师，说自己能够织出谁也想象不到的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但非常的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很特别的作用，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是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件衣服。
那不正是我最喜欢的衣服吗？
皇帝想，
我穿了这样一件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我就可以辨别出哪些人是聪明人，哪些人是傻子。对，我要他们马上就给我织出这样的布来。
于是他就付了很多的现款给这两个骗子，叫他们马上开始工作。这两个骗子摆出了两架纺织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织布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他们接二连三地请求皇帝发给他们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他们把这些东西呢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纺织机上忙碌的工作，一直忙到深夜呢。皇帝想，
我很想知道这两位纺织大师的布织的究竟怎么样了。
不过呢，他立刻就想起了愚蠢的人或者是不称职的人是看不见这块布的，他心里的的确确的是感到有一点不太自在。不过他确信自己肯定是用不着害怕的，虽然如此，他还是觉得先派一个人去看看会比较妥当。
全城的老百姓都听说这种布料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所以呢，大家也都很想趁这个机会来测验一下，看看他们的邻居或者朋友到底有多笨，有多傻。
我先要派诚实的老部长去纺织大师那儿看看，只有他能够看出这个布料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这个人很有头脑，而且谁也不像他那样称职。
因此，这位善良的老部长就被派到了两个骗子的工作地点去。那两个骗子正在空空的纺织机上忙忙碌碌的工作呢。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老部长把他的眼睛睁得有碗口那么大，
我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呢。
但是他不敢把这句话说出来。两个骗子请求他走近一点，同时问他，
哦，亲爱的部长，您看看这个布的花纹是不是很美丽呀？色彩您看看多漂亮啊。
他们俩指着那两架空空的纺织机，这位可怜的老大臣的眼睛越睁越大，可是他还是看不见任何东西，因为的确没有什么东西可看。
我的老天爷，
他想，
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自己呀！我绝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难道我不称职吗？不行，我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看不见那块布料。
哦，亲爱的部长，难道您一点意见也没有吗？
一个正在装作织布的骗子问道。
哦，美极了，真是美妙绝伦。
老大臣戴着眼镜仔细地看着，
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呀！是，我将要呈报给皇帝说，我对这块布感到非常的满意。
哦，我们听到您说的话感到真高兴。
两个骗子一齐说道，他们把这些稀有的色彩和花纹都描写了一番，还加上了一些好听的形容词。这位老大臣很注意地听着，以便回到皇帝那儿去时，他可以照样背得出来。事实上，他也只能这么做了。接着，这两个骗子又要了很多的钱，还要了更多的蚕丝和金子。他们说这是为了织布的需要。他们把这些东西全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连一根线也没有放到织机上去。不过，他们还是继续装模作样的在空空的纺织机上工作。过了不久，皇帝派了另外一位诚实的官员去看看，看看布是不是很快就可以织好了。可是这位大臣的运气并不比前面那位老大臣要好，他看了又看，可是空空的纺织机上什么也没有啊，他什么东西也看不出来。
哦，亲爱的部长，您看看这块布美不美？
两个骗子问道。他们指着一些美丽的花纹，并且做了一些解释，但事实上，什么花纹也没有啊。
哦，不，我并不愚蠢。
这位大臣想，
这大概是因为我不配担当现在这样好的官职吧。这也太滑稽了，我绝不能让人看出来。
因此，他就完全把他没有看见的布好好的表扬了一番。回到皇帝那儿，他说，
启禀陛下，那块布真是太美了。
现在城里所有的人都在讨论这块美丽的布料。当这块布还在织的时候，皇帝就很想亲自去看一次。这回他选了一群特别圈定的随从，其中也包括已经去看过的那两位诚实的大臣。这样呢，他们就到了那两个狡猾的骗子住的地方去。这两个家伙正在全神贯注地织布呢，可是一根线的影子也瞧不见呢。
陛下，您看这布难道不漂亮吗？
那两位诚实的官员说，
陛下请看，多么美丽的花纹，多么漂亮的色彩呀。
他们指着那架空空的织布机，他们以为别人一定能瞧得见那块布料的。
哦，这是怎么回事啊？
皇帝心里想，
我什么也没看见，这真是荒唐。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这真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啊，哈哈哈哈，他真是美极了。
皇帝说道，
我表示十二万分的满意。
于是他点点头表示满意，而且装作非常仔细地看着织布机的样子，因为他不愿意说出来他什么也没有看见。跟着他来的全体随员也仔细地看了又看，可是他们也没有看出更多的东西。不过他们也照着皇帝的话说，
啊，真是美极了，不是吗？
他们建议皇帝用这块新奇的美丽的布料做成衣服，穿上这身衣服亲自去参加快要举行的游行大典。
真美丽，哎呀，真精致，真是好极了，不是吗？
每个人都在这样随声附和着，每个人好像都有说不出的欢乐。皇帝赐给骗子每人一个爵士头衔和一枚可以挂在扣眼上的勋章，并且还封他们为御用纺织大师。第二天早晨，游行大典真的要举行了。在头天晚上，两个骗子彻夜不睡，点起了16支蜡烛。他们是在加夜班，要完成皇帝的新衣。他们装作把布料从纺织机上取了下来，用两把大大的剪刀在空中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裁了一阵子，同时呢，又用没有穿线的针缝了一通。最后，他们齐声说道：“请看，新衣服！哦，请看，新衣服缝好了。”皇帝带着他的一群最高贵的骑士们亲自到来了。这两个骗子每人举起一只手，好像他们在拿着一件什么东西似的。他们说道：“哦，亲爱的陛下，请看，这是裤子，这件是袍子，这个呢是外衣。哦，对对对，这个衣服啊，轻柔的就像蜘蛛网一样，穿着它的人会觉得身上什么东西都没穿一样。这也正是这件衣服的妙处。”
一点儿也没错，
所有的骑士都说，皇帝这一次的新衣服可真是太妙了。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啊。哦，亲爱的陛下，现在请您脱下原来的衣服行吗？我们就在这个大镜子面前为陛下换上新衣。皇帝把身上所有的衣服通通的都脱光了。这两个骗子装模作样的把刚才缝好的新衣服比划着一件一件的交给皇帝。他们先在皇帝的腰围那儿弄了一阵子，好像是系上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看起来应该就是礼服后面那一块长长的后摆。皇帝呢，在镜子面前转了转身子，扭了扭腰肢。哦，亲爱的陛下，这件衣服多么合身呐、啊！是啊，式样裁剪得多么好看呐、啊！大家都在说，
多么美的花纹，
多么美的色彩呀！不用说，这真是一件贵重的衣服。
典礼官说：“陛下，外面的马车已经准备好了，只等着您出去，就可以把华盖撑起来去游行了。”
皇帝说：“对，
我已经穿好了，这衣服真的合我的身吗？”
于是他又在镜子面前把身子转动了一下，因为他要让大家看出他是在认真的欣赏他的美丽的服装。那些应该要拖着后摆的内臣们都把手在地上东摸西摸，好像他们真的在拾起后摆似的。他们开步走了，手里拖着空气，因为他们不敢让别人瞧出来他们其实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就这么着，皇帝在那个富丽的华盖下就开始了游行。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们都说：“
哇哦，皇帝的新装可真漂亮，
你们看他上衣下面的后摆多美呀，衣服真合身。”谁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因为这样就会暴露自己是不称职或者是太愚蠢。皇帝所有的衣服从来没有得到这么多人的普遍的称赞。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呢？
有一个小孩最后叫出了声：“
哦，上帝，你听听这个天真的声音。”
他的爸爸说。于是大家把这个孩子讲的话私下的低声传播开了。
嗯，他好像是没有穿什么衣服。
刚才有一个小孩说了，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
他的确是没有穿什么衣服。
最后，所有的老百姓 都在这么说。皇帝有点发抖，因为他好像觉得老百姓讲的话是对的，不过他自己心里却这样想，
我必须把眼下这件事儿做完。
因此他摆出了一副更加骄傲的神气，他的内臣们跟在他的后面走，手里拖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后摆。
如果喜欢听讲故事，要给姐姐点赞哦。晚安，好梦。